来是读经时间。今天我们要学习的经文是有旧约的诗篇133篇1-3小节和新约的哥林多前书1章1-13小节和17节，让我们一起来朗读今天要学习的经文。我们有请我右手边的读1和2小节，请左手边的读3小节。好，我来数1、2，我们3个开始读啊。1、2，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我们同样进入新约的经文。右边的读就右边的读两句，左边的读两句，还是按照刚才的顺序来。1、2，奉神旨意蒙召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苏提尼弟兄，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就是在耶稣基督里已经被分别为圣、蒙召为圣徒的人，和所有在各地呼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的人。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愿恩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和主耶稣基督临到你们。我因着神在基督耶稣里赐给你们的恩典，常常为你们感谢我的神，因为你们在他里面凡事都富足，很有口才，知识丰富，就如我们为基督所做的见证在你们中间得到坚立一样，以致你们在恩典上一无所缺，殷切盼望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显现。他也必坚定你们到底，使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指摘。神是信实的，他呼召了你们，是要你们与他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联合在一起。弟兄们，我凭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大家要同心，在你们中间不要分党，只要在同一的心思、同一的意念上团结起来。我的弟兄们，格莱士家里的人向我提到你们，说你们中间有纷争。我的意思就是，你们个人说我是保罗派的，我是亚波罗派的，我是基法派的，我是基督派的。基督是分开的吗？保罗为你们钉了十字架吗？你们受洗是归入保罗的门下吗？基督差遣我不是要我去施洗，而是去传福音，不是靠着智慧的言论去传，免得基督的十字架失去了效力。谢谢大家。今天讲到的主题是从分裂到合一，是陈牧师软弱与得胜系列的第一讲。所需要用到的经文也是我们刚才朗读的新约哥林多前书的内容。今天的讲员是陈锡大牧师，翻译是何礼强弟兄。我们将下面的时间交托在陈牧师和何礼强弟兄的手上。 有请。
让我们低头祷告。
让我们低头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
亲爱的天父，我们多谢你。
谢谢你给我们今天一起来敬拜。
多谢你给我们今天一起来敬拜。
求你借着圣经来向我们说话。
求你藉着圣经来向我们说话。
引导我们。
引导我们。
安慰我们。
安慰我们。
牧养我们。
牧养我们。
也提醒我们。
也提醒我们。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弟兄姐妹们平安。
弟兄姐妹们平安。
这是我2026年的第一篇讲道。
啊，这个是我在2026年第一篇的讲道。
那今年上半年我想根据哥林多前书的内容。
啊，今年上半年我想根据哥林多前书上来到这个内容来讲。
讲一个从软弱到得胜的系列。
讲一个从软弱到得胜的系列。
那为什么我要讲这个题目呢？
啊，为什么我要讲这个题目呢？
原因首先是我个人的。
啊，原因首先是我个人的。
我对自己的个人的属灵的成长感到不满。
啊，我对自己个人的属灵成长感到不满。
我虽然上了年纪。
我虽然上了年纪。
身体已经停止成长了。
啊，身体已经停止成长
了。但是属灵生命还需要成长。
啊，但是属灵生命还需要成长。
教会也是如此。
教会也都是这样。
我们已经庆祝了40周年。
我们已经庆祝了40周年。
我们有很多可以感恩的地方。
我们有很多可以感恩的地方。
但是教会不能满足现状。
啊，但是教会不能够满足现状。
更不能原地踏步。
啊，更加不能够原地踏步。
在新的一年当中。
在新的一年的当中。
教会要有新的意向。
啊，教会要有新的意象。
教会要有新的突破。
啊，教会要有新的突破。
所以我鼓励大家系好安全带。
啊，鼓励大家啊，绑好安全带。
让我们一起来与神同行。
让我们一起来与神同行。
来奔走前面更新的道路。
要奔走来奔走前面新的道路。
属灵成生命的成长跟孩子的成长蛮相似的。
啊，属灵生命的成长好像小孩子成长的差不多的。
要经历一个一个的坎，一个一个的关。
啊，要经历一个一个的关。
啊，我们看到他们先从地上在地上爬开始。
啊，我们看到小孩子从地上开始爬的。
然后努力站起来。
努力啊，学站起来。
然后又慢地跑。
又跟住学周围去走。
那他需要闯过一个一个的关口。
啊，他需要闯过一个一个的关口。
那孩子活动的范围就越来越大。
啊，孩子这样的活动范围就越来越大了。
身体也越来越健康。
身体也都越来越健康。
如果孩子某一个关没有过。
如果孩子某一个关过不到。
那我们大人就开始紧张了。
我们大人就会很紧张了。
因为发现孩子在某些方面出问题了。
看到孩子在某些方面出问题了。
哥林多教会的成长非常曲折。
哥林多教会的成长非常
曲折。
曲折。
就是。非常高高低低，
非常是波动
啊，不哎呀，对了，啊，出现一个又一个的坎
啊，出现一个一个的关，
他们的经历可以成为我们每个人的一面镜子
啊，他们的成长可以成为我们的一面镜子，
然后来反照我们现在的状态，
来到反照我们现在的状态。
保罗是哥林多教会的创会牧师。
保罗是哥林多创会的牧师，
但是他无法固定在哥林多一直牧养下去，牧养20年。
但是他无法只固定在那里牧养哥林多教会。
他离开以后就把教会交给了长老，交给了同工来管理。
他离开之后呢，就将教会交给长老和同工和领袖们。
那么现在看来呢，教会出了很多问题。
现在看来呢，教会出了很多问题。
当地的同工已经没有办法搞定这个教会。
当地的同工呢已经没法子搞定那个教会了。
就来跟保罗来汇报。
咁呢就来同保罗讲。
保罗就通过书信来劝勉指导。
保罗就通过用书信来到劝勉指导。
帮助他们跨过成长当中的各种的难关。
帮他们跨过这个成长当中的各种的难关。
第一关就是人际关系的关。
第一关就是人际关系的这一关。
就是合一的问题，合一的问题。
就是讲到合一的问题。
合一的问题非常的重要。
合一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
主耶稣基督在升天之前。
主耶稣在升天之前。
他对门徒的最大的愿望。
他对门徒最大的愿望
就是要彼此相爱，
就是要彼此相爱，
就是要完全合一，
就是要完全合一，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完成大使命，
只有这样才能够完成大使命，
而且要合一到什么程度呢？
而且要合一到什么程度呢？
要像耶稣跟父神那样的合一，
要好像耶稣和父神那样，
这样会人际关系处理不好，
就是人际关系处理不好，
会出现很多的内耗，
就会出现很多的内耗，
大家把主要的精力浪费在这些是是非非当中，
大家呢就将所有的精力浪费在这些是是非非的里面，
没有力量专注在神要我们去的那个方向和目标，
没有力量去专注神要我们去的方向和目标，
这是魔鬼攻击教会的一个非常有杀伤力的一个武器，
这个是魔鬼攻击教会一个非常重要的杀伤武器。
今天我讲这个题目，
今天讲这个题目
并不是因为说我们教会出现了分裂和分党的问题，
不是说我们教会出现了分党或者分裂的问题，
而是在教会新的一年开始，
而是在教会新的一年开始，
我们要重申教会当中重要的这个属灵的课题、
我们要重申教会属灵这个重要的课题，
是要提前预防，
要提前去预防，
叫防微杜渐，
就是防卫杜渐，
少走弯路，
守住少走弯路。
那么哥林多教会的合一问题到底有多严重呢？
哥林多教会它的合一问题到底有多严重呢？
那我们从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这个劝勉的第一句，就针对问题劝勉的第一句话，
我们从保罗的书信里面针对他们的问题所讲的第一句说话，
就是在第十节，我们把经文放到第十节哈。
我们看第十节的经文，
我们看到这节经文，我们就看到他们的教会有多么问题有多么严重，
我们看到这节经文，我们就明白他们的教会的问题是多么严重。
我们一起读第十节，
我们一起来读第十节，
预备起，弟兄们，
兄们，
我劝你们
主耶稣基督，
奉着主耶稣基督的名，
劝你们，
劝你们，
大家要同心，
在你们中间不要分党，只要在同一的心思、同一的意念上团结起来。那我们和合本的翻译呢？
在和合本的翻译呢，
是翻译成弟兄们，我要劝你们说一样的话。
他呢就说弟兄们，我要劝你们讲同样的话，
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
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
那么越是牧师强调的，要强调要重复讲的话，
越是牧师要强调要重复讲的说话，
那往往就是教会做不到或者是缺乏的地方，
往往就是教会做不到或者是缺乏的地方。
那这个经文里面就表这个整个的经文的意思呢，
这个经文整个的意思是，
首先就是希望哥林多教会大家能够坐在一起说话，
首先就是希望哥林多教会他们大家坐在一起去沟通，
另外其次呢，大家可以能够有思想上能够一起团结一致，
另外就是鼓励他们思想上面能够团结一致，
有的翻译也能够讲到了，在决策方面能够有团结一致，
亦都有啲翻译话角色上面能够团结一致，
决策方面
决策方面
还有就在目标方向上团结一致，
仲有系目标同埋方向上团结一致，
那就意味着保罗讲这句话，
就系因为保罗讲呢一句话，
哥林多教会至少出现了下面三方面的问题，
哥林多教会最少出现下面呢三方面嘅问题。
第一就是保罗说，你们要大家要团结说一样的话，
第一就是说保罗说你们要团结讲一样的说话，
这说明什么问题
那这里讲明一个什么问题呢？
这说明教会不团结
就讲明教会不团结，
大家纷争结党
大家纷争结党，
大家没有办法坐在一起说话
大家没法子坐在一起说话，
那么越不沟通呢，
越不沟通呢，
误会就越多，
那越误会呢就越多，
久而久之，
久而久之，
鸿沟就越来越深，
鸿沟就越来越深了，
话不投机，
话不投机，
半句多，
半句多，
是不是？
是没啊？
那么，如果彼此没有办法交流说话，
如果大家都冇法子交流，
怎么成为一个教会呢？
咁点样可以成为一个教会呢？
怎么能够在一起敬拜唱诗呢？
咁样点样可以一起敬拜一起唱诗呢？
怎么在一起祷告呢？
点样一起祷告呢？
我没有方法想象哥林多教会怎么敬拜的。
冇法子想象哥林多教会系点样敬拜嘅？
很可能是讲一些属灵的话，属灵的好听的话。
好可能是讲啲属灵好听嘅说话，
然后呢彼此就拉着山头，自己一堆一堆的砸在自己的人堆里，跟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
跟住呢就同一啲自己喜欢嘅人喺埋一齐，
好像是建立一些封闭的小山头。
好似建立一啲封闭嘅小山头咁。
大家无法一起说话，还不是最严重的。
大家冇法子一齐说话，都唔系最严重。
更严重的是大家想不到一起去。
更严重的是大家没想到一起的地方。
想法分歧太大。
想法分歧太大。
三观不同。
三观不同。
选择不同。
选择不同。
决定也不同。
决定不同。
所以大家就各自就各显神通。
咁呢就各显神通。
就大家就抓着一个属灵的伟人组成一个党派。
他们呢就捉住一个属灵的伟人，就组成一个党派。
经文后面说我是属保罗党的。
经文后面跟着讲话我属保罗党的。
亚波罗党的。
亚波罗党的。
亚波罗就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一个属灵一个领袖。
亚波罗呢当时就是那里一个非常有智慧的领袖。
有人说我是属基法的。
有人讲话我属基法的。
就是属彼得的。
就是属彼得。
彼得比保罗这个信徒更早。
彼得比保罗信主更早。
那有人说你们三个人都不行。
有些人说你三个都不行。
那我是属基督的。
我是属基督的。
那我把你们所有的人都压下去。
我把你们所有的人都压下去。
哇，这个其实圣经里面的原文翻译是这样。
其实圣经原文的翻译是这样。
我们新译本翻译成是我是哪一个党的哪一个党的。
新译本那里呢就讲到翻译到我是哪一个党哪一个党的。
其实这个直接的翻译。
其实直接的翻译呢
是讲我是保罗的人。
他是说我是保罗的人。
我是亚波罗的人。
我是亚波罗的人。
我是彼得的人。
我是彼得的人。
我是基督的人。
我是基督的人。
其实他讲基督的人其实也是把基督放在一个党派里面了。
其实他们讲基督的人都是将基督摆在一个党派里面。
我说非常幸运的是什么呢？
非常幸运的是什么呢？
保罗、亚波罗、彼得他们没有上魔鬼的当。
很幸运的就是保罗、亚波罗、彼得没有上魔鬼的当。
我们看到这个不是因为属灵领袖在里面拉帮结派。
我们看到不是属灵领袖在那里拉帮结派，
而是弟兄姐妹把那些属灵领袖 拉下了水。
而是那些弟兄姊妹将那些属灵领袖拉落水。
如果弟兄姐妹，如果属灵领袖没有足够的成熟和智慧，
弟兄姊妹如果属灵领袖没有足够的成熟和智慧，
那看到有人跟着自己那肯定很开心。
看到有人跟着自己当然很开心啦，
就要中魔鬼的计了，
那就会中魔鬼的计了。
今天我们的教会不要这样子，
今天我们的教会不要这样，
不要说我是什么谁谁谁的人，
不要说我是属哪个哪个的人，
我是谁谁谁谁派的，
我是哪个哪个派的，
我是怎么样怎么样的，
我是怎样怎样的。
社会当中有不同的党派是正常的。
在社会当中有不同的党派是正常的。
教会里有不同的声音和想法也是正常的。
教会有不同的声音和想法也都是正常
的。但是根据自己的喜好纷争结党。
但是根据自己的喜好纷争结党。
拉帮结派。
拉帮结派。
彼此仇视。
彼此仇视。
这是不健康的。
这个是不健康的。
好，哥林多教会的第三个问题。
好，哥林多教会第三个问题。
比前面的还要严重。
比前面的更加严重。
有一种翻译措施就是你们一心一意彼此相合。
有个翻译是讲话你们一心一意彼此相和。
这个一意翻译成一个 purpose, 一个目标一个目的。
他有个翻译就是一个 purpose, 一个目标一个
方向。
方向。
就是说大家跑路的方向不同啊。
就是大家走路的方向不同。
就好像你去坐公交汽车一样的。
好似你哋去坐公共汽车咁样。
就好像是学生学校放假了。
好似学校放假啦。
放学了。
放学啦。
哇，学生往四面八方跑。
啊，学生咧就往四方八面走，
各回各家，各找各妈，是吧？
啊，各回各家，各找各妈啊。
那社会上有不同的分歧是可以的。
啊，社会上有不同的分歧是可以的。
教会当中每位小家庭，每个个人有自己的计划，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
教会的家庭啊，每个有他们自己的计划，也都是可以。
但是我们在信仰上面，
但是在信仰的上面，
在真理上，
在真理上面，
在意向方向上，
在意向方向上面，
在教会大的规划上，
在教会大的规划上，
我们要按照神的旨意往同一个方向走。
我们要按照神的旨意要向同一个方向走。
我们不能在大方向上各执己见。
啊，我们不可以在大方向上面各持己见。
教会就一盘散沙。
啊，咁教会就变成一盘散沙。
总的来说，哥林多教会的合一问题非常严重。
啊，总的来讲，哥林多教会的合一问题是非常严重。
严重到什么地步呢？
严重到是到咩地步呢？
用保罗的话说，
用保罗的话来讲，
他们已经把耶稣基督的身体给分开了，分裂了。
啊，他们已经将耶稣基督的身体分开了，分裂了，
让十字架给落空了，
让十字架落空了。
落空翻译成让十字架失去功效了，
落空翻译为让十字架失去功效了。
教会已经面目全非，
教会已经面目全非，
令人痛心，
令人痛心。
那我们就要问，
那我们会问，
哥林多教会为什么走到这个地步呢？
哥林多教会为什么会走到这样的地步呢？
他们这个危机的根源在哪里呢？
他们的危机根源在哪里呢？
哥林多教会的分裂不是一天这样造成的。
教会的分裂不是一天造成的，
是一次一次小的误会堆起来的。
是一次一次小的误会堆起来的，
是一次一次这样互相比较造成的。
是一次一次互相比较所造成的，
是一次一次这种骄傲这个自满造成的。
是一次一次的骄傲自满造成的。
这种现象在教会里面不断堆积不断发展。
这些现象在教会不定堆积不断发展，
最后就一发不可收拾。
最后就一发不可收拾。
最核心的问题，
最核心的问题，
其实还是信仰出了问题。
其实还是信仰的出了问题。
任何一个团体，
任何一个团体
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人，
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人。
我们教会也是如此，
我们教会也是这样。
但是我们教会跟社会不同的，
但是我们教会跟社会不同的。
我们都是因为相信耶稣基督，
我们都是因为相信耶稣基督，
所以核心的信仰是共同的。
所以核心的信仰是同的。
那哥林多教会的问题，
哥林多教会的问题，
就是高举自己把耶稣基督放低了。
就是高举自己把耶稣基督放低了，
让十字架在他们的生命当中被掏空了。
让十字架在他们的生命里面掏空了。
我们来读保罗的说话，保罗的经文。
我们来读保罗的说话。
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
十三节
还有十七节，
还有十七节。
十三节说，基督是分开的吗？保罗为你们定了十字架吗？你们受洗是归入保罗的名下吗？基督差遣我，不是要我去施洗，而是去传福音，不是靠着智慧的言语去传，免得基督的十字架失去了功效。那么掏空了十字架以后，
掏空了十字架之后，
一个教会不重视信仰真理了，
一个教会不重视信仰真理了。
一个教会要高举人高举自己的时候，
一个教会要高举人高举自己的时候，
那会出现什么现象的？
那会出现什么现象呢？
第一个现象就是看谁能啊！
第一个现象就是看谁能。
高举教会里面的能人，
高举教会里面的能人。
哥林多前书不是写给一个坏的教会，
哥林多前书不是写给一个坏的教会，
而是 写给一个极其有潜力的教会，
而是写给一个极其有潜力的教会。
但是这个潜力又伴随着危险，
但是这个潜力又伴随着危险。
他们恩赐多，
他们恩赐多，
他们资源多，
他们资源多，
他们口才好，
他们口才好，
他们知识丰富，
他们知识又丰富，
一样都不缺，
样样都不缺。
但是正处在分裂的关头，
但是正处在分裂的关头。
教会的历史证明，
教会的历史证明，
分裂从来不是因为教会太弱，
分裂从来不是教会太弱，
而是因为教会太有本事，
而是因为教会太有本事。
宗教改革以后，
宗教改革之后，
基督教新教发展非常迅速，
基督教新教发展得非常迅速，
但是分裂也非常的迅速。
但是分裂得也都是非常迅速，
不是因为没有真理，
不是因为没有真理，
而是大家都持守自己那份真理，
而是大家都持守自己那一份真理，
然后各奔东西，
然后各奔东西。
今天很多大型的教会，
今天很多大型的教会
非常兴旺非常丰富，
非常兴旺非常丰富，
能人很多，
能人很多，
也最容易出现这个派系，
也都最容易出现这个派系，
出现张力，出现分裂，
出现张力，出现分裂。
那没有耶稣以后的教会，
这样没有耶稣之后的教会，
把十字架掏空的教会，
把十字架掏空了的教会，
第二个现象，
第二个现象
就是高举个人权威，
就是高举个人权威。
哥林多教会一开始不是因为神学分歧，
哥林多教会一开始不是因为神而分歧，
而是因为属灵身份定位的错位，
而是因为属灵身份定位的错位。
他们开始用我跟着谁跟着谁来表达自己的价值，
他们开始用讲我跟着边个跟着边个来到表达他们的身份，
而不是因为跟随神跟随耶稣基督而满足而快乐，
而不是因为跟随神跟随耶稣基督而满足快乐，
来定义自己，
来到定义自己。
今天也是一样，
今天也都是这样，
很多人喜欢说我是这派的我是那派的，
很多人说我是这一派的是那一派的，
我是这个牧者带出来的，我是那个 牧师受洗的，
我是这个牧者带出来的，我是那个牧师受洗的，
我是这个宗派的，我是那个立场的，
我是这个宗派的，我是这个立场的。
一旦我们用这些标签来取代耶稣基督，
一旦我们用这些标签来取代耶稣基督，
十字架就被掏空了，
十字架就被掏空了，
十字架就失效了，
十字架就失效了。
一个教会当中如果能人很多，
一个教会当中如果能人很多，
个性很强的人很多，
个性强的人很多，
自我中心的人很多，
自我中心的人很多，
那这个教会就很容易出现矛盾，
那这个教会就很容易出现矛盾，
很容易出现冲突，
很容易出现冲突。
教会内部很多的冲突，
教会内部很多的冲突，
就是因为过多的看重自己有理，
就是过多的看重自己有理，
轻看十字架的道理，
轻看十字架的道理，
轻看圣经的道理，
轻看圣经的道理。
那我们看到哥林多教会把耶稣基督掏空后的第三个现象，
我们看到教会把耶稣十字架掏空了的第三个现象，
就是把世界的属世的价值观搬到教会里面来，
就是将世界上的价值观搬到去教会里面。
信主前怎么样做事情，信主后还是怎么样做事情，
信主前他是怎样做事情，信主之后他都是这样做事情。
大概分下面三个类型，
大概分下面三个的类型。
首先是把不良的家庭文化带到教会来，
首先是将不良的家庭文化带到教会来。
有些家庭的家长父母很喜欢把孩子跟孩子比较，
有些家庭很喜欢将孩子和孩子来比较，
所以就成长出就养成了一个比较的文化，
那就养成了一个比较的文化，
把孩子跟孩子比较，
把孩子和孩子来比较，
把这个牧师跟那个牧师比较，
将这个牧师和那个牧师来比较，
把这个教会跟那个教会比较，
将这个教会和那个教会去比较，
哎呀我们教会比哪个教会更好，
哎呀我们的教会比哪个教会更好，
千万不要这样说，
千万不要这样说。
我们看到有的甚至把搬弄是非，把这个完全这种搞一些的那种坏的习惯带到教会里面来，
有些甚至将搬弄是非和一些坏的习惯搬到教会里面，
造成伤害和攻击，
造成伤害和攻击。
他们要通过这些的方法，
他们通过这些的方法
其实是来表达他们内心的不安，
其实是来表达他们的内心不安，
其实是他们在人生方向上个人定位上出了问题，
其实是他们人生方向上个人定位上出了问题，
需要靠外在的东西来决定自己的价值，
他去尝试用外在的东西来 确实佢嘅价值，确定佢嘅价值。
要通过表现来体现自己的价值。
有去通过表现嚟到提升自己嘅价值。
那第二方面呢？
第二方面呢，
就是把社会的斗争文化带到教会来。
就是将社会的斗争文化带到教会里面。
不晓得这个从大陆以外的弟兄姐妹，你懂不懂什么叫做斗争文化？
不知道在中国以外来的弟兄姐妹明不明白斗争文化？
就是从特别是从文化大革命出来的这个成长起来的一群人。
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成长的这一啲嘅中国人，
就是跟我这一代的人啦，
就好似牧师呢一代嘅人，
或者比我稍微大十岁
或者比我大十岁嘅，
我们是在一种斗争文化里面成长起来的。
我哋系喺一种斗争文化里面成长起嚟。
拉帮结派是我们的什么？是我们的专场啊，反正是
生存方法，
反正是很习惯。
拉帮结派就好像当时能够生存下来的一种方法。
不觉得这是坏事
他不觉得这些是坏事。
我不是说我们这个大陆背景的，我们这里都在拉帮结派大家不要误会
大家不要误会，我们不是拉帮结派。
就是这种文化会影响我们。
就是这种想法会影响我们。
文化大革命有一句话说，与天斗其乐无穷，是吧？
文化大革命那时候有人说，与天斗其乐无穷。
我们还有在这种斗争文化成长起来的孩子们也是如此。
如果现在在这些斗争文化里面成长的孩子同样是有这个问题。
我要感谢神，这是因为耶稣基督把我这种文化的那些东西慢慢慢慢慢慢把它剪开。
我要感谢耶稣基督他将我这些以前有的这些问题慢慢解开。
那我们现在看看华人群体当中，我们就是奥斯陆的华人群体当中。
我们看看现在就在奥斯陆华人团体当中。
这样的斗争文化可以说是层出不穷啊。
这些斗争文化可以说层出不穷。
你就看看那个微信群里面这个搅来搅去那些事情。
你们如果看看那些微信群就有很多这些这样的事情，
可以说是闹剧，
可以说是一些闹剧。
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跟他们有份
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跟他们有份。
我们看到我们生活在西方的也不会被排除在外
我们看到我们在西方的里面也都不会排除。
西方文化当中的某些东西带到教会也不是个好事情
西方国家某些东西带到教会也都不是一个好的事情。
比如说西方的极度的个人主义
比如说西方的极度个人主义，
甚至平权
甚至平权，
有人生奔硬套要带到教会里面来
用身份的硬套带到教会来，
然后彼此来个争闹
然后彼此来个争闹，
不懂得妥协和让步
不懂得妥协和让步。
我们需要尊重个人的需要
我们需要尊重个人的需要，
但是我们在这个人需要之上还有一个更大的需要
但是我们在个人的需要之上有一个更大的需要。
哥林多教会纷争结党的主要原因
哥林多教会纷争和结党的主要原因，
就是在这个主要的方向上出了问题，
就是在这个主要的方向事情上面出了问题，
信仰出了问题，
信仰出了问题。
基督从来没有成为他们生命的主
基督从来没有成为他们生命的主。
基督的十字架被排除在他们的思想和日常生活当中
基督的信仰被他们排除他们日常的生活当中。
简单来说可以说教会有很多没有基督的基督徒
教会里面有很多没有基督的基督徒。
听懂我这句话吗
听明这句话吗？
教会有很多没有基督的基督徒
教会有很多没有基督的基督徒，
只是在礼拜天讲讲基督
只是在礼拜天讲讲基督，
回到家里全是自己
回到家全部都是自己。
那我们怎么一个教会，就是哥林多教会
一个教会，就是哥林多教会。
我们看到了这个合一问题如此严重，
我们看到合一的问题如此的严重，
这个合一的这个分裂的根源如此的深厚
合一的分裂的根源如此深厚。
那怎么能够从分裂到合一呢？
啊，咁样点样从分裂到合一嚟咧？
一个这样的教会怎么能够合一呢？
一个咁样嘅教会点样合一咧？
那么保罗怎么来处理这样的问题呢？
啊，咁样保罗点样嚟到去处理呢啲问题咧？
假如是你，你会怎么样处理？
啊，假如系你，你会点样处理？
那下面保罗首先就是把他们带到了耶稣基督里面去。
嗯，我哋睇到首先保罗咧就将佢哋带到耶稣基督嘅里边，
把他们带到信仰的起点里面去。
啊，把佢哋带到信仰嘅起点。
保罗没有一开始就骂他们，你们怎么会这样子？
啊，保罗冇一开始就骂佢哋啊，点解你哋咁样噶？
而是把大家带到了这个信仰的起点。
啊，而系将佢哋带到去信仰嘅起点，
甚至表扬他们、欣赏他们好的那一面。
啊，甚至系表扬佢哋啊，欣赏佢哋好嘅一方面。
我们一起来读哥林多前书的一章的一到三节。
我哋一起嚟读哥林多前书嘅一章一到三节。
预备起。奉神旨意蒙召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弟兄所提尼弟兄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就是在耶稣基督里已经被分别为圣蒙召为圣徒的人，和所有在各地呼求我们主耶稣基督名的人。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和主耶稣基督临到你们。我们看到这里保罗给哥林多教会描绘了一幅教会的图画。
我们看到保罗在这里描述了一个教会的图画，
就告诉他们真正的教会应该长什么样子，
就是告诉他们真正一个教会应该是怎么样子，
每个信徒应该在这个教会当中怎样看自己，
每个信徒在教会里面应该怎样看自己，
怎样给自己定位，
怎样帮自己定位，
彼此应该有什么样的关系，
彼此应该有什么的关系，
教会和教会之间应该有什么关系，
教会与教会之间应该有什么的关系。
那保罗的教会观是什么样子呢？
那保罗的教会观是怎样的呢？
第一就是教会是属于上帝，
第一就是教会是属于上帝，
是在哥林多上帝的教会，
是哥林多上帝的教会。
这个教会虽然是保罗创立的，
那个教会虽然是保罗创立，
但是那个归属权是上帝的，
但是这个归属权是上帝的。
教会整体的归属属于上帝，
教会整个的归属属于上帝，
教会所有权不属于创办这个教会的人，
教会所有的权不属于创办这个教会的人。
所以你虽然你是40年前你是第一批这个建立这个华人教会，
在40年前虽然你是第一批建立这个华人教会，
希望你不要有这种想法，这个教会是我的教会，是属于你的，
希望你不要有这样的想法，就是这个教会是属于你的，
这是神的教会，
这个是神的教会，
这个教会不属于管理这些教会的同工和长老，
这个教会不属于管理同工和长老，
这个教会也不属于奉献时间金钱精力最多的弟兄姐妹，
这个教会也都不是那些奉献最多金钱的弟兄姐妹。
初期教会很多人要开放家庭，教会也不是提供家庭给大家聚会的人，
初期教会有很多开放家庭给教会，但教会也都不是那些弟兄姐妹的。
教会是属于我们每一个人的，
教会是属于我们每个人，
但是他的所有权是上帝的，
但是他所有的权是上帝的。
就好像我们家的孩子，
就好像我们屋里的孩子，
孩子是我们的孩子，
孩子是我们的孩子，
但是所有权是属于上帝的，
但是所有权都是属于上帝的。
教会很多的分裂，
教会很多的分裂，
根源就是说这是我的教会，
根源就是说你是我的教会，
你们都要听我的，
你们都要听我的。
但成熟的领袖会这样说，
但是成熟的领袖会这样说，
这是主的教会，
这个是主的教会，
我只是一个管家，
我只是一个管家。
保罗就是如此，
保罗就是如此，
他并不这个因为别人拥戴他而高兴，
他并没有因为别人拥戴他而高兴，
在他看来，
在他的看来，
跟随基督，
跟随基督
比跟随保罗更重要，
比跟随保罗更重要。
所以我今天也对弟兄姐妹说，
今天我也都对弟兄姊妹说，
你们跟随基督，
你们跟随基督，
听基督的话，
听基督的话
比听陈牧师的话更重要，
比听陈牧师的话更重要。
那我们看到保罗的教会观 的另一个方面。
我们看到保罗的教会价值观另外一方面。
就是教会里的人应该是什么样的人。
就是教会里面的人应该是怎样的人。
这是讲到教会的共性的问题。
就是讲到教会的共性的问题。
虽然教会有来自各个不同阶层的人。
虽然教会有来自不同阶层的人，
但是我们都是蒙召做圣徒。
但是我们都是蒙召做圣徒，
以耶稣基督的救赎蒙恩得救的人。
以耶稣基督的救赎蒙恩得救的人，
是罪得赦免因信称义的人，
是罪得赦免因信称义的人。
而且我们一直是在成圣的路上要不断奔跑。
而且我们也都是要在成圣的路上不断奔跑。
很多的分裂是来自于很多人忘了自己是谁。
很多的分裂，很多是因为那些人自己忘记了自己是谁。
开始用背景、立场、恩赐、文化去定义自己。
开始用背景、立场、恩赐、各种的方法来定义自己。
忘记了我们是在基督里的人。
忘记了我们是基督里的人。
好，我们看到第三方面的他的教会观的第三方面。
我们看到他第三方面。
就是讲到了教会跟教会之间的关系。
就是讲到教会与教会之间的关系。
我们都是求告耶稣名的人。
我们都是求告耶稣基督名的人。
我们不是一个孤立的小圈子。
我们不是一个孤立的小圈子。
我们看到在保罗描绘了教会的蓝图以后。
我们看到保罗描绘教会蓝图之后。
又呼吁大家要不单是了解教会的知识。
呼吁大家要大家不单只要了解那些知识，
而且要进入教会这个团契，
而且要进入教会这个团契。
所以从分裂到合一的第二步，
所以从分裂到合一的第二步，
就是要能够跟重建一个关系，
就是要去重建一个关系。
用保罗的话，就是要进入跟耶稣基督的一个团契。
用保罗的话，就是要进入耶稣基督的一个的团契。
经文翻译是成与耶稣基督联合在一起。
经文翻译说与耶稣基督联合在一起。
我们第九节一起来看一下，第九节。
我们第九节一起来看一下。
经文说，我们一起读哈，预备起。神是信实的，他呼召了你们，是要你们与他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联合在一起。我们和合本翻成一同得分。
和合本翻译成一同得分，
其实就是蒙召进入到与基督的关系当中。
其实就是蒙召进入到与基督关系当中。
这是教会合一的一个理想的状态。
这个是教会合一一个理想的状态，
是一个最高的境界，
是一个最高的境界。
就大家都跟基督联合。
就是大家跟基督联合，
大家认罪悔改。
大家认罪悔改。
没有相信的，我们宣悔改相信。
未相信的，我们悔改相信。
与基督和好，
与基督和好，
建立跟神美好的关系，
建立跟神美好的关系。
我们信主以后，
我们信主之后，
我们要在基督里重建自己的价值观。
我们要在基督里面重建我们自己的价值观。
通过灵修读经祷告，
通过灵修读经祷告，
不断成长，不断成圣，
不断成长，不断成圣，
不断成熟，
不断成熟，
接纳自己。
接纳自己，
与自己也要和好，
与自己也都要和好。
第三方面就是要谦卑舍己。
第三方面就是要谦卑舍己，
饶恕接纳，
饶恕接纳，
要更新跟其他人的关系，
要更新跟其他人的关系。
我们看到了真正的合一，其实不是拥有多少知识。
我们看到合一其实不是因为拥有什么很多的知识，
而是你怎样处好关系。
而是你怎样处理好关系。
那这个在日常生活当中，
这个在日常的生活当中，
就需要我们不断更新，不断去操练。
需要我们不断的更新，不断去操练。
从思想，从价值观方面，
从思想，从价值观方面，
从高举自己到高举基督，
从高举自己到高举基督，
从大家这个想不到一起，到最后大家都能够想到一起。
从大家想不到一起，到大家想到一起的。
那具体我们怎么做呢？
但是具体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要做正确的决定。
我们要做正确的决定。
新年一开始，
新年开始，
大家都很喜欢做计划。
大家都好喜欢做计划。
那你今年的属灵计划是什么呢？
你今年的属灵计划是什么呢？
首先就是决定要对旧的想法来清除自己旧的想法。
首先就是要清楚我们旧的想法。
凡是属于老我的血气的。
凡是属于老我属于血气的。
神不喜悦的。
神不喜欢的。
我们要有这个毅力去拒绝。
我们要意志去拒绝。
第二就是我们要把新的观念这个引进到我们的这个思想当中。
第二就是我们要将新的观念引到我们这个生命。
我们要决定做新造的人。
我们要决定做新造的人。
第三我们要用新的价值观去判断事情。
第三我们要用新的价值观去判断事情。
做合神心意的选择。
做合神心意的选择。
第四就是要从生活细节当中。
第四就是要从生活的细节当中。
慢慢开始锻炼。
慢慢开始锻炼。
养成习惯。
养成习惯。
最后还是要跟其他人同行。
最后跟其他人同行。
我发现你自己要改变一个坏习惯非常困难。
发现自己要改一个坏习惯是非常困难。
最好把你的弱点跟别人讲一讲。
最好就是将你的弱点跟别人讲一下。
让别人可以监督你。
让别人可以监督你。
最好是让那个这个弱点可以曝光。
最后让那个弱点曝光。
让大家知道。
让大家知道。
那很多人都可以监督你。
然后很多人都可以监督你。
最后是接受圣灵的管教。
最后是接受圣灵的管教。
接受圣灵的引导。
接受圣灵的引导。
不断认罪更新。
不断认罪更新。
最后能进食祷告。
最好能够禁食祷告。
最近我在看一本禁食祷告的书。
最近我看一本禁食祷告的书。
也正是我自己要去面对自己软弱的一个机会。
也都是让我正视我自己软弱的一个机会。
要讲到软弱，我有很多软弱的。
要讲到软弱，我有很多软弱。
最近其中一个软弱就是我好像感觉自己被有区别控制。就是那个油管啊。
油管。
YouTube
最近发现自己有个弱点就是被 YouTube 控制。
我喜欢看动物
我喜欢看动物。
然后他不断的小视频不断就推那个动物上来。
那些小视频呢就不断推啲动物的片出来。
哇，各种各样动物的那个好玩的地方。
各种各样动物好得意的地方。
那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道德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没什么在道德上没什么问题。
休息的时候消遣一下也无所谓。
休息的时候消遣一下也都没什么所谓。
但是我发现我天天就要等着要去看这个东西了。
我发觉我自己好像天天就等着要看这个视频。
我发现自己被控制了。
我发现自己被控制。
我现在已经停止了七天了。
我现在已经停止了七日了。
请弟兄姊妹为我祷告。
请弟兄姊妹为我祷告。
我一个习惯养成要14天。
一个习惯养成要14天。
但是我不碰 YouTube 好像也不太可能。
但是好像我不碰它又好像好没可能。
昨天想烧一个牛肉粉丝汤。
昨天想烧一个牛肉粉丝汤。
南京牛肉粉丝汤我只能到上面去 YouTube 去找。
南京牛肉粉丝汤我就想去 YouTube 那里找找。
但是我尽量的不去碰这个短视频。
但是我尽量不去碰这个短的视频。
你们觉得我做到了没有？
你觉得我做到没有？
我做到了。
我做到了。感谢。
虽然开了 YouTube， 你说什么？我有优下厨房。哦，好啊，你们给我介绍一下哈。所以弟兄姐妹们，
弟兄姐妹们，
我们要对付一个坏习惯。
我们要对付一个坏习惯。
其实是需要下功夫的。
其实是需要下功夫的。
有的不怎么严重。
有的不是那么严重。
有的更严重。
有的更严重。
那我们该怎么样在新的一年？
我们应该在新一年应该怎样呢？
怎么样能够更新自己？
怎样来到更新自己？
我希望能够通过操练进食。
我希望能够通过禁食。
然后多有祷告的时间。
多有祷告的时间。
也让自己去经历到神。
也都让自己去经历到神。
前面我讲到我要讲从软弱到刚强，为什么要讲这个题目？有我个人的原因。
前面我提到 讲从软弱到刚强啊，因为我个人的原因，
我需要更多的经历神，
我需要更多的经历神，
我需要更多的亲近神，
我需要更多的亲近神。
好，我们回到合一的问题。
好，我们回到去合一的问题。
分裂不是突然发生的，
分裂不是突然发生的，
而是长期忽视的结果，
而是长期忽视的结果。
格林多教会不是一天就分裂，
哥林多教会不是一天就分裂，
是一次一次小的事情堆起来的，
是一次一次小的事情堆在一起的。
所以保罗的信息对我们非常现实，
所以保罗的信息对我们是非常现实。
合一不是等危机来了再去处理，
合一不是等危机来才去处理，
而是每天去预防，
而是每天去预防，
从我们的心思开始，
从我们的心思开始，
从我们的判断开始，
从我们的判断开始，
从我们跟弟兄姐妹相处的关系开始，
从我们跟弟兄姐妹相处的关系开始。
这是从软弱到得胜的第一步，
这个是从软弱到得胜的第一步。
我希望我们的教会能够成功跨过这个合一和分裂的问题，
我希望我们的教会成功的跨过合一和分裂的问题，
不要在人际关系里面内耗，
不要在人际关系里面内耗，
不要浪费时间，
不要浪费时间，
而是要同心合意，
但是要同心合一，
奔向新的一年，
奔向新的一年，
看见新的意象，
看到新的意象，
完成新的使命，
完成新的使命。
愿主祝福他自己的话语，
愿主祝福他的话。
阿们，
阿们。
让我们低头祷告，
让我们低头祈祷。
亲爱的主，亲爱的神，
亲爱的主，亲爱的神，
谢谢你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
多谢你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
让我们因着十字架而跨胜，
让我们因着十字架而跨胜。
求主在新的一年，
求主在新的一年，
帮助我能够把老我钉死在十字架上，
帮助我把老我钉在十字架上，
也帮助我更新的活出你新的生命，
也都帮助我更新的活出你的生命，
每天与你喜乐同行，
每天与你喜乐同行，
经历你的奇妙，经历你的伟大，
经历你的奇妙，经历你的伟大。
求你保护我们的教会，
求你保护我们的教会，
不要被魔鬼攻击，
不要被魔鬼攻击，
让我们大家都来守护教会的合一，
让我们大家来守护我们教会的合一，
爱护我们的家，
爱护我们的家。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